大家好，这里是弱不禁风，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然后为什么很久没有见面没有录音了呢？是因为我们三个主播分别回了一趟国，然后各个主播就在三个时区中间也没有办法录，对吧？最先回的是我，
我举手，我第一个带坏头，我先回了国。我去年11月感恩节附近回了国。
然后是谁？
Okay, 然后第二个是我，
对吧？
我是去年，不，我是今年1月中到2月中，就是相当于是回国过年去了。
嗯。
然后最后是
对，最后是我，我上周才回来的。我一共在国内待了3周，3月16号回去，一直到4月6号，还请了假，就算回去休假了。所以我们三个接连休了半年的假，在这里跟各位听众道一声歉。
Yeah，
就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近况。我们真的不是故意故意拖更的，只是因为回国玩的太爽了，
乐不思蜀吧，能说乐不思蜀，只能这么说。
对，就毕竟播客也赚不到什么钱，我们还有自己的通告。
我觉得对于你们工作的来说可能还比较，但是对于我这种就是半只脚上班半只脚上学的，我这个没这个钱去住酒店。
哎，住酒店也很贵的。在上海住酒店花了好多钱。
其实在哪里酒店就都是大头的东西。
对啊，
其他的就真的还好。
出去玩我甚至，
但我觉得国内的酒店比美国已经便宜很多了。就纽约这边酒店的话基本上都是150刀起步吧，200刀起步吧，反正就
条件好嘛。
你在你家旁边想开个房你都开不了，太贵。
你都在家了，
国内还是稍微便宜。
你都在家了为什么还要开房？
当然要了。
Yeah, I mean,
因为酒店可以帮你免费清洁、啊、如果
你想开房的话，
就是涉嫌到玩一些很不卫生的东西的话，酒店就是可以是一个任意糟蹋的场所。不然
在地上玩啊，在地下室玩啊，在那个拿个铁链拴着玩啊，在那个
没有地下室，
就是你可以在地上玩，然后再跟反正就不用在床上，如果你不想把床弄脏的话。
我就觉得还是要自己还是要打扫吧，然后会有一些顾忌，你会顾及到自己的邻居，你会顾及到你家里面的卫生，然后风花雪月之后两个人都气喘吁吁，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谁来打扫卫生？你不觉得很扫兴吗？
Yeah.
对，但酒店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
当然是 host 的人打扫卫生了，没办法。
host 什么？
host 的人打扫卫生、
host 的人
解
决。没有，干嘛不解决？当然
很有经验。
哎呀，就我就没有这个烦恼，反正每次都是我打扫。就是舔狗的 life 是这个样子。
就是约炮是分为 host 和 travel， 一个人 host， 另外一个人就要 travel。Travel 的人肯定是不打扫的，因为他自己已经付了路费了，那就 host 的人打扫。
OK， that makes sense。
大家在国内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吗？
我
在上海吃到还蛮多好吃的，就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中午我起得很晚，然后我就在酒店里，然后就不想出门，然后我想吃一些好吃的，然后我就打开我的美团，然后附近有一家卖鳗鱼饭的、就看着就非常的金贵，然后我记得那一顿我点了一份最豪华的套餐，然后那顿套餐花了我150块钱，然后他送过来的时候是拿一个非常精致的那种木盒子、然后上面拿就是那种日本的便当盒，是木的，然后附了一双很漂亮的筷子，然后里面的鳗鱼真的是那种白鳗，然后就铺在上面，哇塞，这也太爽了吧。然后换算成美元大概就20多刀，我觉得如果在美国这边吃这一顿饭估计得50-60刀，是肯定的。
天哪，
我觉得生活就至少吃这一方面国内还是很爽。
确实确实， 对，我在国内时候也是天天点外卖，我没自己做过几顿，基本上每天都在点吧，然后每天还能不重样，天天换。你像我们刚刚讲了住宿啊，讲了吃饭呀，这样大家每这次回去就是对国内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感受呢？物价这方面比如说。
我觉得
物价，
我觉得相比于我在美国的收入来说，物价还是蛮便宜的，就是我可以少一点思考去吃在国内相对贵一点的东西。对，我是这么觉得。
嗯，你意思是换算完之后，
对，
就
比如
那个价格看起来就不是那么贵了。
对，就比如我在美国要吃$3、$4的那种 Google Map 上的餐厅，我可能会考虑一下，我可能这个月或者这一周有 quota 就去这种餐厅的 quota。 但我觉得如果在国内吃在国内的$3、$4的餐厅的话，我就觉得压力没有那么大，我觉得我可以去吃，然后更多的也是抱着一个旅游的心态吧，就是说来都来了，回国都回国了，这个钱我也可以花，因为也没有非常的贵，所以对。
嗯，那怎么感觉
yeah, 我这次回去也是觉得国内的物价跟我出国的时候比起来好像没有涨太多，就在美国这几年就感觉美国的物价已经涨得很厉害，但是国内好像还是维持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反正东西我感觉还是挺划算的，就我确实愿意在国内消费，美国这边真的不太消费得起。我在国内也愿意去就是尝试一些就是高价值的东西，比如说试一试米其林啊那种服务啊，我觉得他们的真的就是服务的性价比很高，就美国这边的米其林顶多就是可能菜好吃，菜都不一定好吃，但是国内真的是我有去试一家米其林，他就是从进门开始帮你开门，然后帮你拿包，然后帮你准备这准备那，给你递热毛巾，然后你的菜凉了他还问你要不要帮你去加热一下，然后当时我们好像中间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的菜的顺序上错了，然后他最后还说啊真是不好意思，然后给我们送了一道甜品。我当时我和我的朋友都惊了，说这在美国你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还给你送甜品。 No no no，
嗯，就是吃的还更多是一个服务了，这下吃的更多是一个服务了。菜品呢，菜品也挺好吃的吧。
嗯，挺好吃的，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吃中餐
中国味的原因嘛，看来是。
而且就是国内这方面确实是因为国内的人比较多嘛，然后大家的服务做的真的比美国这边好很多，就是不光是餐厅了，就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就比如说我在上海地铁就真的会有那种引导员举着一个小红旗说往这边走，然后在美国地铁不可能有这样，就是还有专门的人帮你来指引，然后包括餐厅的，我当时跟朋友说的就是每个餐厅门口都有一个女生小姐姐在那里就只会带你入座，就你进门的时候就说欢迎光临客官，就是这种话，然后就让你感觉到很开心，然后把你带进去，然后美国这边就是你自己推门自己进去，然后到前台说啊 is there a table for two 就这样的。
对，你站在门口，然后好像在那等等着他，好像他们有空了才会过来理你，这个样子的。
对对，
我刚回国的时候还挺受宠若惊的，就是这么多人服务有点不习惯。
我不是坐公交吗，我们这边上车会说谢谢，下车会说再见。我回国的时候呢，就是那人态度又好，然后怎么怎么，然后我一上去我就好想说你好，然后我下车的时候，然后我就意识到我在国内，我说好尴尬呀。
对，而我也有这个问题，我跟你一模一样，就美国这边就上电梯下电梯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会给个眼神就微笑一下，就电梯门开了外对面有个人走进来就会不由自主的看他一眼，然后对他微笑。然后在国内我感觉我这样做会被别人当成神经病，
对、啊、
就大家都低着头看手机，说谁还对我笑，
我就觉得大家看到了，
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
对， 对吧？大家看到都觉得很害怕，这个人神经，他怎么突然接近我？
我现在在美国，我现在在美国，我都不习惯这种事。就是我现在也是会低头，不和别人眼神接触，我觉得好尴尬，我会脚趾抠地。
哎呦我的妈呀！你都待这么久了，还没习惯吗？
我没有，我没有。
那你在欧洲这边，你来玩的那几天，
嗯、
你就是对欧洲人这个，尤其是法国人，哎呀，见了面，电梯里见了，一定要说走廊里见了，电梯里见了，然后还有什么？餐馆啊，什么上公交啊，什么这样的都得说你好，这个你是怎么看的？
嗯，我都没有说哎，我是
真的吗？怪不得被别人当成
我是违反了你们巴黎的规矩，我不懂你们巴黎的规矩，没有人跟我说，我都没有
说。这个真的蛮严格的，他们对这个看得蛮重的，
他们可能在背后骂我就是粗鲁的中国人吧。
很有可能真的会在背后。
那感觉巴黎还是礼仪之邦。
不是，他们就是
我觉得在纽约其实不太 care。
纽约不太 care 吗？
OK， 我觉得在纽约其实没有特别 care。 我之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感觉就是比如说你搭公交你下车的时候对司机说 thank you， 但是在纽约这边好像大家也不太 care。 就纽约就是一个比较稍微有一些 distance 的地方。
嗯，我的感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都市是这样子吧，就是大都市可能大家就会稍微冷一点，也有很多法国人天天骂巴黎人，说巴黎人没礼貌啊，说巴黎人这个态度不好呀，也从来街上撞到人什么话都不会说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比如我上课我讲到这个，就是有老师会讲这个礼貌问题，讲到这个在电梯里或者是公交或者走廊见到要说你好啊，然后要祝他们有一个 have a nice day 这样子的话，然后老师就强调说这个还蛮重要的。他当时说劝我们班上法国同学，他说我们现在学习跨文化呢，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就不会跟你说你好，他就不会跟你说再见，在路上碰见了他就不会对你微笑，但是你要理解有些文化他就不是这个样子的，怎么怎么，所以可以看出来他们法国人对这个还是很在乎的。
嗯
yeah， 我觉得国内好像没有这个基因，但是就是你们在国内会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一点？
我感觉还蛮近的。
年轻人是不是近了？
对啊，和年轻人挺近的。
嗯，
而且大家都讲中文，说什么梗也听得懂，人很容易融入，所以感觉会更近一些。对对。
嗯，而且不是现在网上大家都很喜欢，就是不是很热嘛，发癫，癫公癫婆什么。
对，
就是大家喜欢在公共场合发癫什么，就感觉大家开朗了很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就是比如含蓄。
对，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就是发疯已经发成了一种艺术，就是他可以做到每一个星期就会有一个新的爆的热搜或者有一个新的梗出现给大家玩，就是这个文化在不断的蓬勃向上，你懂吗？
我们之前聊，你不是说硬控多少多少时间吗？
嗯，
不是最近很火的这句话。哎天哪，这么讲感觉我好土啊！这些什么热梗啊、热词啊，我都是我上次看我朋友说的一个总结，我才听说的。
嗯，
我可以找到来，然后。还有什么这次我回去什么掌纹之父啊什么这些真的把我惊到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土。他现场想让我录掌纹的时候我人都傻了，我说什么掌纹之父是什么东西、
啊、指纹不够吗？
对，
我都没碰到过。
没有，他不是录指纹之父，他是就是他很多商贩的店里面他会有一个机器小小的、
嗯、
然后他是可以扫描掌纹的，然后好像是微信推的还是什么推的、
嗯、
就是你可以在手机上开通掌纹支付，然后你在一个店里呢它有这个机器，它就可以现场扫描你的掌纹，然后你的掌纹就同步到它的服务器里了、
嗯、
下次你在付钱的时候、嗯、你就可以直接手机都不用拿出来，你就把掌纹放在那里就好了。
哇，好方便。哦，国内
感觉国内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国内现在这种
就是
电子支付做的真的还蛮不错的，感觉现在饭店几乎都不会给你提供刷卡这个选项，永远都是给你扔一个二维码过来让你付款。
对，我记得我去医院的时候，就国内大医院，我在美国这边都没去过美国的医院，我在国内医院的时候就也特别方便，就是在那个他那个机医院有个一体机，你在那个机器上什么都能干，能打印你的体检报告，能交钱，能预约，能 check in， 就是什么都可以干。哇，当时那个医院就是我在那个机器上弄好之后就在那里等，然后出来交钱在那个机器上面弄，反正就会很方便。
机器那种一体机，还有
国内的医疗效率还是挺高的。
估计也是因为医生的那个每天接待就是问诊的那些人的压力太大了吧，有些能够直接做完的他就不会再派新的人手。
哦，对，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我在国内看医院，就去医院看大医院哈，就是那个科室我挂的是一个什么专家哈，然后他那个一进去，咦，我说怎么这个专家号他们就是一个医生坐在一个大房间，说怎么有两个人，然后呢他是一个医生，就是明显就是那个主任医生，他就坐在他的那个办公台旁边，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凳子坐了一个比较年纪大的一个奶奶，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奶奶是来看病的，但是她穿着白大褂，她明显也是一个护士或者医生，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发现她现在这种科室是一个医生然后配一个这种不知道什么讲解员还是助记员，然后呢我去看病的时候就是那个老奶奶就一直对着我讲话，然后那个医生就全程就不说话，他就负责电脑上输一些什么东西，然后给一些诊断，然后他可能会遇到他需要说的时候就说啊，你这个指标点高，他就说这么一句话，然后剩下的就是包括他们给我开了药，然后这个药该怎么吃，然后给我开了一个什么贴，这个贴该怎么用，都是那个老奶奶在跟我讲
啊，
我觉得好神奇，
这个
模式好新哦，
这个和美国看病还挺像的吧。
对，
美国看病你不就是先进一个房间，然后会有一个助记员，然后问你各方面的情况，问完之后他会把这个笔记 pass 给医生，然后医生会再进来带另外一个笔记员，然后那个笔记员会记你说的话和医生说的话，然后都记下来，就感觉就是一个全程记录的作用，然后也可以就是帮助医院去存档，然后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吧。不，因为医生他每天接待很多病人，他也不可能在脑子里记住所有东西，所以觉得还是一个蛮好的进展。
是的，我觉得还是挺神奇，因为我一开始我觉得开凡刚才说有道理，但是我一开始没有认出来，就是美国他这边我记得是我去 urgent care 是一个人先进来把我的血压什么的先量一遍，然后给医生，然后医生再进来说看到说哦你的血压怎么样都很正常，然后再给我看，然后他可能给我开了一些药，然后最后那个药是由那个 assistant 再拿进来，他们是一个流程，但是那个他们就是全程都在一起，然后医生就可能只负责进行一些诊断，然后记录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话都有、那个、
医生都不用张嘴了是吗？
天哪，
不用张嘴，全程就不张嘴，我觉得很适合爱人。
那如果有什么 Q&A 的环节呢？就比如说哎，我这个病 Q&A 的环节，说我们病什么时候好，然后这是因为什么呀，我要吃多久的药呀，也是那个老奶奶来说吗？
对对，我就很尴尬，其实我很想问那个医生，但是话又都由那个老奶奶说了，我感觉那个医生就是非必要不开口，就除非那个老奶奶解决不了，然后他去问那个医生，然后医生才开口 delegate。
天哪，这好新、
啊、Puppet Master 是吗？真的好新、啊、
我也想找一个这种代理人，
感觉是不是跟国内的人比较多也有关、就是国内就是可能也需要创造一些就业岗位，然后这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就是老奶奶 老爹爹们他们也可以
是为了创造就业岗位吗？还是不怕医闹啊？是不是为了怕医闹，然后就是有个人在边上记，然后有个人在就是沟通？
就他也没有记，他的作用就是说，他也不记，他就是跟他就是说，然后会做一些很简单的检测，就比如说把我的眼睛扒开看一看，就是跟老奶奶在帮
我、
嗯。
我不知道哎，我
医生就是全程就在电脑上，
还没有见过呢。我这次回去没有体验过，我还去体检了。
国内吗？
讲到这个，对，我在国内体检，它是有一个体检中心，然后体检它是当做一项那个，我觉得是它当增值服务来做的，它不是当医疗服务来做的，就是它，哎，你有免费，就是吃，就是你比如体检不能吃饭嘛，然后你做完了，哎，给你有早餐呀，然后。有一个服务台专门就是你各种咨询什么什么的，就真的有种你去了酒店然后或者是美容院然后做完一系列的那种美容服务的感觉，就有种这个感觉，它做成了这种模式。
嗯，
然后我这次去，哎，我想讲的就是我这次去我查出来双肾结晶
啊，肾结石吗？
没结石，已经结晶了，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讲的刚才讲的那个点，就是我觉得哎，这边的水好硬啊，喝了之后。
你就是这种，就是
喝水喝太多。
原来你的结论是
这种，你就是要多喝水。一般双肾结晶是你喝水喝的比较少，
嗯、
然后你的
我是喝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我在这边法国喝水的时候，我喝的也就是比较多，而且主要是我仔细思考了一下，我就是。原来我喝水喝的也比较少，没得，为什么现在得？因为我在这边喝的时候，每次我都不拿滤水壶滤，我直接拿那个，拿我的烧水壶装了，然后就直接烧那个水喝。虽然烧水也能滤掉很多一部分吧，但是感觉还是喝了不少进去。然后有时候去餐馆吧，他也是接的那种 tap water 给你。然后我又不买，我每次都懒嫌麻烦，就是那个滤水壶现在就摆在我桌边上。
但我觉得我这次去巴黎，我在餐馆喝到 tap water 很香甜，哎，很润口，很香甜，就比纽约
的
好太多
了。
对啊，我这次来我
纽约的水都很硬，都不太行。你这么说我也经常就烧水就直接，
真的吗？
妈呀，好害怕。
我还是会买吧，我会买桶装水，
大部分喝的是瓶装水。
我有这个 Brita， 我有这个 Brita， 就是滤水壶。
Brita 感觉没有什么用，哎，我也有，但是就感觉它也软，
主要是我的需求量比较大，每次它就滤那么一点点，然后我就觉得不够喝，我就拿那个烧水壶，又会喜欢喝茶，但是我又不想用 Brita 滤完了之后再倒到水壶里，然后再从水壶里倒出来倒到茶杯里泡茶，就是懒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
哎，还是老老实实喝瓶装。
我觉得国内对国外的印象里面就有一条，就是国外的水质很好，大家就直接喝水龙头的水，其实到了来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只是美国人不 care 这些东西而已。对，
哎呦，并不是，那水都不能直接喝。
哎，
而且我上次看一个视频，说到纽约的水放出来是黄色的，那个是真的，有些地方是会水管坏了是吧？
有的时候水管检修完之后，它会刚开始放一些黄色的水出来，感觉和国内差不多。国内的楼可能水管检修完最开始它也会放一些那种
那老化的那些，
对对，泥水，然后会有清水出来。
哎，我那个德国朋友，我问他，我说你直接喝这个，你不滤水的话，不会怕掉头发吗？他晃了晃他满头秀发，他说你看我掉吗？他就很不 care 这个东西。
那德国人的基因不就是已经很秃吗？德国不就本来就比较秃吗？
啊，
欧洲人一般都比较秃吧。
嗯嗯嗯，
对，
你喝水喝的，就是那个水太硬了，然后。
真的吗？
里面那些
我还以为是洗澡洗的。
他们秃不是因为就是欧洲人的雄性激素很旺盛，然后就导致他们
说是有喝水。
OK I see， 我以为他们雄性激素很旺盛，
嗯，
然后雄性激素旺盛的人一般就会秃顶。嗯，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对，
然后说是有喝水，还有英国是因为什么下雨下的头上啊，然后 还有洗澡的时候那个水龙头冲头，
我怕腐蚀掉了。
哦，不，
英国是他们是这么说的，天天淋雨，我也不知道真假啊，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水的问题，真的，哎呀，我只敢喝他们的瓶装水了，以后我很怕自己到时候肾结石，很痛的。
哦，那个你现在有结晶，
可能只能尿
出来，对，结晶你就多喝水，它就自己尿出来了。肾结石的话，那个结石如果够小的话，你也可以尿出来。So yeah， 除非是那种特别大，它才会让你做超声波。然后，但你做完超声波，你那个石头最后也是被你尿出来的，只不过它以更小的形式尿出来。
But 在那个
多喝水吧，不然很痛的。
对啊，可是尿出来的时候，尿道和马眼不会痛死吗？
对啊，我有一个朋友。我有，
对啊，就
我之前那个室友，他就是有那个肾结石，然后他那天在厕所待了一个小时，就尝试把他那个尿出来，最后终于尿出来了，就他就堵在、
oh、
堵在那个地方，
声嘶力竭
啊，接受不了，
所以多喝水吧，
我觉得会很痛。好的，我少喝点他们这个，我去买瓶装水喝。
但我觉得买瓶装水的问题就是它总是会很重很大，你就是
这也是我不买的一个原因，
就你要把它从你买的那个超市要拎回你的公寓去，对这种没有车的简直就是折磨。
Yes， 我家楼下就是超市，但是我还是很懒，就是我觉得扛上来扛那么远好累，我要扛六瓶水一次。
法国会有那种送水工吗？就是你订阅他们的那种桶装水。
你在想啥？你在想啥？
我觉得国内就会有那种订阅桶装水的服务，然后会有那种人帮你把水直接拎到家门口，这样子就特别的方便。
哦，我家原来就有订过。
好好呀。
嗯，人力成本低，
我直接就是买的那种 DoorDash 或者 Uber Eats， 就是他直接 deliver 到我门口，就是瓶装水
啊。
国内好像确实没有喝瓶装水这个习惯，都是烧水喝。
我不是大家都买那种大桶的
桶装，我这次回家就是我爸妈还是喜欢烧水。
Okay.
Yeah.
那我们家就会买那种大桶的桶装水。
我们家没这个习惯，全是烧的，然后烧到放在热水壶里，如果你想喝凉水呢，你就把它
放凉，
灌到一个凉水壶里，然后把它放凉，也、yeah。